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在亲子关系中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矛盾问题，就是孩子不听话会让父母感到头疼，并会不停地数落唠叨，而父母的唠叨又会让孩子感到厌烦，产生对抗的情绪。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身为成年人的父母，我们没办法要求一个身心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停止反叛和对抗，因为强制手段只会激化矛盾，让孩子越发朝着叛逆的方向发展。而聪明的家长只能要求自己发现问题的症结，并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如此才能引导孩子走向身心健康发展的路线，家长自己也会不断地进步成长。就像曼曼妈所说的，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父母成长的过程。在今天的节目故事里，曼曼妈看到孩子的问题，并没有给予纠正、说教、讲道理，甚至是批评、指责、教训，而是反思自己的言行，并且通过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行大语言，或是理解倾听，给足孩子信任感的方式，让孩子自行调整行为和情绪。这样的过程，妈妈不焦虑，孩子也不烦躁，亲子关系也越发亲密美好。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就叫行大语言。今晚开完会回到家已经9点多了，进门的时候见曼曼坐在沙发上，边吃着南瓜子边看书，情绪好得很。曼曼在电话里已经告诉我，她7点半之前就把作业写完了，还有一项数学作业，因为需要和同学交换本子，但忘记交换了。他已经给同学打电话，约好明天早上早一点到学校补做。我在电话中说，你真会想办法，真会处理事情。我到了家，他也不看书了，跟我聊天。聊了一会儿，我说，快9点半了，该冲凉了吧？他马上就不高兴了，说，你就是不懂我。我想说，这和懂不懂你有什么关系？咱们以前说的几点上床，但是我打住了，我知道我说错话了，不该要求他去冲凉，但应该怎么说，说什么我还没想好。我只好说，好吧，你自己决定吧。他进了自己的房间，也不知道做什么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客厅里思索。为什么我一让他冲凉他马上就变脸？为什么每次冲凉都要磨磨蹭蹭？为什么明知道每天一定要冲凉，可他就是非得磨蹭到最后一刻才冲凉？为什么？唉，我忽然想到，我自己是什么时候冲凉的？是上床前的最后一刻。而且我是个夜猫子，从惯例表的角度来说，我根本没有冲凉的固定时间。 什么时候要睡了就去冲凉，我肯定是在曼曼之后冲凉的。原来我是一个如此作息不规律、时间安排如此混乱的人，我又怎能要求曼曼生活规律呢？我的没有规律，让曼曼也缺乏规律的意识，每天都不知道自己该什么时候冲凉，能拖一会儿就拖一会儿，于是每次冲凉都是一件挑战的事情。冲凉如此，其他事情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我也找到了如何应对慢慢冲凉的方法。行大于言，不要求更不指责，我先自己去做，想到就要做到，我马上去冲凉。慢慢看到我冲凉了，有些惊讶地说：
妈妈，你先冲凉了？
我说：是啊。他说：
我也想冲。
我说：好啊，冲完凉妈妈给你读圣经。他说：
太好了。
我什么要求都没有提，他冲完凉上床就叫我：
妈妈，你来给我读圣经吧。
我给他读了《使徒行传》第四、第五章，彼得和约翰出去传道，被抓被打，以及门徒们一起生活的故事。他连声说：
太好听了，你再给我读一段吧。
我当然巴不得多给他读一些呢，但是这个也要克制，读了两章我就坚决打住了。今天就到这儿，明天我们接着读。然后彼此互道晚安，我替他关上灯，这时刚刚10:05，是这段时间以来睡得最早的一次，而且我完全没费口舌。原来教育孩子是如此的简单，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好了。当我们觉得孩子混乱时，其实是我们自己混乱。我们坦然地接受自己的混乱，却要求孩子不混乱，于是各种矛盾冲突就产生了。事实上，如果我们是在混乱中，孩子哪怕想规律，也不知道该如何规律。我们对孩子的种种硬性要求，反而让孩子感到困惑、迷茫、不知所措，因为他在模仿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实际的和要求他过的生活是两种生活，在这两者之间，他无法区别与判断，难以理解，找不到平衡点，于是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做。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孩子不听话、不服从。行大语言，我们习惯于用语言来要求孩子要怎样怎样，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说，说得越少越好，只管去做好自己，就是最好的，也是最省心的教育。
生命的美丽尽在纯真笑容里，手操着奇妙彰显天父的荣耀，深深的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因为有你祝福之门开启。山有多么高，爱就能有多么深，路有多么长，爱就能到多么远，传下和交动坚持陪伴不放手，让我们一起去爱像天使心。
深深地相信。
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由他去吧。到大会现场的当天晚上，就要听专题报告。成人听报告，孩子们则在另一个房间里，有老师带着玩。具体什么活动内容，我不知道，也没有过问。我相信曼曼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而他也已经很习惯了大人做大人的事，孩子做孩子的事。所以虽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曼曼一点都没有不习惯。当天晚上会议结束已经快10点，接他出来问他情况如何，他说挺好的，我就放心了。接下来满满3天的学习，从早上到晚上，中间只有中餐和晚餐各1个小时的吃饭加休息时间。第二天上午活动结束后，我接了曼曼一同吃饭，随之他满脸的不高兴，还撅着嘴。我问他怎么了，他气呼呼地说，
太无聊了，他们都讲英语，我一句都听不懂，美国一点都不好玩。
原来美国的移民二代大多都不会讲中文，或者中文很差，父母也都是跟他们讲英文。我当时心里一凉。来美国之前的晚上，曼曼兴奋地睡不着，可现在刚来就变成这个态度了。不过我马上就告诉自己，他毕竟是个孩子，不能用成人的思维来要求他。我现在要做的是，第一，对他表示理解；第二，不安慰他；第三，不给他讲道理。我先问他，昨晚有人会讲中文吗？他说，
有一个老师会讲，今天一个人都不会讲。
于是我就表示理解说，
哦，你觉得很闷，很无聊。
是啊，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很无聊的。这么长时间一句话都听不懂，真不知道曼曼是怎么过来的。他听了就不说话了，但是依然气鼓鼓的，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为什么不安慰他呢？因为任何安慰的话其实都很难打动人的心，只会让他找到更多的理由来反驳你，从而强化他的不开心。讲道理更是如此，道理谁不懂呢？但感觉就是感觉，人无法做到在不开心的事来临时还能保持开心。而且讲道理乏味枯燥，给孩子的感觉就是唠叨。当大人不过多地参与到孩子的行为和情绪中，孩子反而更容易自我调整。于是我不再提语言的问题，只关注在眼前吃饭的事情上，交饭票、排队、盛饭、找座位、倒饮料。在此过程中，我既不帮他做什么，也不提醒或吩咐他做什么，完全放手让他自己去做。我发现我以前是太喜欢帮他了，越帮错越多，惹恼他的机会也越多。以前我也太喜欢提醒他了，越提醒就越是让他烦躁。我想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认识孩子的过程，每个孩子的特质不同，行为目的不同。曼曼是个需要自己做主的孩子，那就放手让他自己照顾自己，管理自己吧。 等我们坐下的时候，曼曼去拿饮料，我在座位上等了他许久，他终于回来了，手中端着一杯咖啡，原来他是给我调咖啡去了。这时他的情绪已经回归正常，我什么都没做，就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理解他的话，这场危机就过去了。我试探着问他，接下来的两天要不要跟我去，他说算了，我还是去儿童那边吧。后来的两天半，他每天都很开心，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克服语言不通这个难关的。孩子自有孩子的办法，孩子的成长之路终将由孩子自己走过，父母所起的作用无非是陪伴、引导、鼓励，太多的要求、指责、批评只会让孩子情绪更负面，行为更反叛，太多的担忧或为孩子太多周全的保护，其实也阻止了孩子应有的成长过程。可怜天下父母心，就让我们学习做父母该做的事，放手让孩子去做他们该做的事，这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要操练的成长功课。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
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
欢迎继续收听《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接下来这篇《美国学校第一天》，记录的是慢慢有一段时间在美国学校的生活体验。孩子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异国他乡的表现，或许能让做父母的就如何放手让孩子经验不同的生活有一些思考和启发。今天是曼曼上美国学校的第一天，在上学之前，曼曼一直心里忐忑，
我不会说英文怎么办？
我说，既然阿姨知道你不会英文，但还是邀请你来，就说明你不会英文也没有关系。还有，如果你会英文了，那我们还要不要学习英文了？不要，正因为不会才要学啊。我在引导他，你看你二年级从老家转学到广州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他说，
我巴不得离开老家的学校，现在的学校我可喜欢了，还有那么多的好朋友。
我说，是啊，改变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广州的老师和同学很好，美国的老师和同学也非常好，他们非常温和友爱，你一定会喜欢的。早上送他去学校，慢慢的表现令我吃惊，虽然他还有那么一点点害羞胆怯，但是该做的他都做到了。见到老师说早上好 good morning， 老师介绍一个同学给他认识，同学和慢慢打招呼，慢慢就说
Hello, I'm Grace. 你好，我叫 Grace。
我说，你主动和同学握握手，说很高兴认识你。
Nice to meet you。
他竟然真的主动伸手照做了。进了教室，第一眼就看到椅子的脚上都穿着鞋，就是套着毛茸茸的小球。他又兴奋又好奇地弯着腰看。我故意问他，
为什么要套着小球啊？
他说，
为了不发出声音啊。
我故意恍然大悟地说，
哦，原来这样啊。
教室里的鱼缸他也兴致勃勃地看了又看，然后老师带他下楼到操场活动，我们就挥手再见了。他好像很快就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同学中了。下午3:30放学，但因为我们有事，5:00才去接他。路上我有些担心，他是不是一直在盼着放学？我们这么晚没去接他，他会不会很生气很着急？5:00，阿姨接到他来和我们会合，我见他兴高采烈的样子，就问他，
今天过得开心吗？
他说，
不开心才怪。
我问，感觉如何？他叽里呱啦跟我说了一大串，什么同学很好，主动帮他，课间休息好长时间，中午不用睡觉，数学好简单，最后总结了一句，
这根本就不是学习，都是在玩。
临睡前他说，
我都巴不得明天快点到，我好去上学。
晚上他用微信跟远在中国的万妈妈说了一大堆的话，趁他睡着，我悄悄地把他的话打出来，原汁原味都记录在这里了。
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学，可好玩了，和中国一点都不同。美国这里的学校，底下有滑滑梯，地下铺了一层很碎的木头屑，还能玩沙子、滑梯、荡秋千、单杠，还有一个可以钻来钻去的洞，还有篮球场，我们可以玩篮球，篮球网也不是很高，地上还涂了5颜6色的。课室也很不一样，课室比较小，不像我们班有40多位同学，好像这里只有15位。而且同学对我非常友好，还主动跟我认识，特别好。和我相邻的那个同学，老师讲的我根本听不懂，他就给我解释，可是我还是听不懂，老师让我画出来，小女孩就给我做示范，画了出来，然后我就学着她的样子画了起来，真是太棒了。作业非常少，少的差不多都没有了，几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书包里面不像中国语文书啊、数学书啊、什么什么书的，这里是基督教学校，给我们发什么圣经啊，反正就是一些不同的东西。课堂上可有意思了，还轮流读故事呢，谁想读就举手，老师就请他读一段。一个班可是只有一个老师给我们上课哦，因为我们班只有一个老师，校长也特别温和。我们今天3:30下课，学校一直开到5:30，这样有些家长来晚了，小朋友就可以在外面玩一会儿。后面有个房间，我们可以在里面写作业，也有玩具，我们几乎全是玩，中午也不用睡觉。不过美国学校没有饭，需要自己带饭，假如你忘记带了，可以给你提供饭，好像是这样的。而且课间时间非常长，比所有学校的都长，我们就在那里尽情地玩，可开心了。 早晨我们8:30才上课，要是中国的话8:10就上课了呢。同学们也特别的关心我，会过来陪我玩，让我不会觉得很孤单。
麦麦妈对孩子言语的记录，对发生在她与孩子之间生活故事的记录，让我看到一个格外用心与付出极大爱心的母亲。而这位让我深深佩服的妈妈，没有通常人们所歌颂的母爱中那份牺牲自己的沉重，或是为孩子舍弃自己快乐的辛苦熬炼。她的智慧在于首先对自己生命品格素质的要求和操练，所以他永远都在积极快乐地学习成长。其次，他在看到孩子的问题时，永远先反思自己，从改变自己入手，而不是如何改变孩子入手。再其次，他的博大胸怀从未让孩子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任打任骂，任意而为，为将孩子培养成一个有同样博大、宽宏、充满爱心的人，他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比如倾尽全力鼓励支持孩子博览群书、游历世界、放开眼界。慢慢成长故事让我看到一个孩子如何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氛围中被温柔以待，并渐渐长成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的感受与看法。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rxin@a 良友的拼音点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上。